好，我们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阿门。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段经文，创世纪的49章22节开始，创世纪的49章22节，这段是雅各在临终之前给他的儿子们的祝福。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依然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名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好，这是雅各临死前对约瑟的祝福。我们在接下来的三周会一起来学习要整段这段经文。那今天我们先来看第22节，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枝子，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它的枝条探出墙外，这是今天我们主要看的这段经文。好，对于神的子民，对于教会来说，我们其实非常的渴望有越来越多的人来悔改归向主，甚至我们希望像在使徒的时代，如果神每天都将新的人加添给我们，加添给教会，那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多么盼望的事情。但是我们也需要同时要谨慎的来看待每个得救之人的信心，还有他的属灵生命的真实性。因为我们不希望有还没有得救的，甚至还有一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也藏匿在教会当中。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的言行就会绊倒身边很多的人。所以有些人他自称自己是基督徒，自称作自己是相信神的，他的相信是浅尝辄止的，是没有内在真实的新的生命的。所以实际上，我们当我们向神祈求，神把新的人拯救更多的灵魂加添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该祈求和盼望的是，神把那些真心悔改归向主的，那些生命里有着与主同在的丰富经历的人，那些真正经历过重生得救的人，加添给他的教会，并且这些加添给他教会的人，我们也希望他们对于神的真理跟教导有着充分的深刻的认识，而不是只懂些皮毛。就好像我们在我们的婚姻关系当中，我们希望我们的伴侣他们对于我们的关系是坚定的，是认真的，而不是随着情感摆动或者各种各样试探和等待的。所以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借着他约瑟父亲雅各的口来说，约瑟是一株多结果的树枝，并且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他之所以多结果是因为他是在全旁的，在全人旁边种植的果树。所以当我们了解了约瑟的经历，我们看到了神对他的保守跟带领，我们看到神借着雅各的口对他的祝福，我们也懂得要为我们来到我们中间的这些寻求的朋友们来祷告，也求神能像带领约瑟一样带领他们，也求神能加添给他的教会像约瑟一样的这样的真正信靠他的人，这样多结果子的枝子给他的教会。因为我们知道，当果树生长在活泉的旁边的时候，当它的根能深深的插入到地下，插入到泉水当中，它就会受到滋养，就会生出丰富的枝条，也能像这里面说的多多的结果。而这一切的关键在于有活泉的丰富的供应。在圣经的另一处，在生命记的33章，生命记的33章，这边是摩西离世的时候所祝福以色列的12个支派，说论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地里所藏的泉水， 得太阳所晒出的美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勇士之岭的宝物，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他为牛群中头生的，有威严。他的脚是野牛的脚，用以抵触万邦，直到地极。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麻纳西的千千。所以，如果我们的根能像经文里这边提到的，能扎根地里所藏的泉水，我们的枝叶跟果实就不会枯干。在诗篇的八十七篇的第六节，诗篇的八十七篇的第六节，这里面提到，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泉源是在神的里面。那些靠着地面的、地表的小河溪流，或者说靠着偶尔天上的降水，这样的有时有、有时无的水源而生长的植物，不会有太多的枝条，不会有太多的结果。但我们知道，圣经比喻神的子民是连接在主身上的，而连接在主身上的枝子必要结果累累，所以就需要找到经文里提到的地里所藏的泉水，神在恩典中为他的子民所预备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的第四节，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的第四节，主耶稣基督也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所以对于每一个神所拯救的子民来说，我们的盼望，我们需要求神是让我们能常在基督里面，常在神里面，我们才能站立得稳，我们才有那样的根基能靠近活泉。也借着圣灵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与他亲近，向他祈求。所以真正赐给我们新生命是来自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活泉，滋养我们每天属灵生命的成长，是神所赐的地里所藏的泉水。所以在开始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也需要懂得感恩，来珍惜像今天一样我们每一次来到神殿中的机会，每一次与神亲近的机会，从他那里汲取丰富属灵供给的机会。只有这样，只有我们从神的那里得到了供给，我们才能在我们每一天的言行中来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所以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把下面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求他差派圣灵来帮助和带领我们。好，我们回到创世纪的四十九章的二十二节。圣经说，约瑟是在泉旁多结果子的枝子。我们看到创世纪的所记录的约瑟整个一生，他都活在神的面前，他是神的仆人，他与神同住，他是神的孩子，他仰望天国，他每天都寻求神的教导和力量。他与神能保持那样的清晰的、持续不断的那样的交通，他那样的信靠神，因此神大大的祝福他。所以对于每一个自称是神的子民，每一个自称基督徒的人来说，我们也需要思考自己，审查自己，我们是不是像约瑟一样，也与神有着那样亲密的交流。哪怕是我们已经受洗，哪怕是我们已经开始领圣餐，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借着神所借着这圣经的启示，我们真正找到了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信心是不是有根基？我们属灵的生命是不是扎根于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是不是领受了来自这活泉的生命和力量？在诗篇的第一篇的开始，整个诗篇的开始， 写着神对于这些信靠他的人，这些敬虔之人的祝福。诗篇的第一篇说，不，这些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真正被神所拯救的人，真正信靠神的人，神给他们的祝福。他们要待在溪水旁，待在活泉边，他要按时结果，而这一切的祝福都来自于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成就的那宝血的活泉，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养分。所以神是一切靠着泉旁的树，种在溪水边的树，都能枝叶茂密，果实丰盈。所以我们看到约瑟因着信靠神，敬畏神，所以他可以领受神的祝福，他也遵行神的教导。而有些人，他们是因着自己过往的一些经历，或者一时的情绪，而认为自己信靠神的。但当一个人真正活在主里面的时候，他不是因着这些外在的一时的事情，他是因着自己里面有坚定的信心，有清晰的神的准则来支配自己的言行，来指引自己的生命。所以对他们来说，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是因为他从里面就愿意来遵守。所以神的子民敬畏神，不是因为别人敬畏神，身边的人敬畏神，自己的父母敬畏神，而是因为神本身就是应当敬畏的。在诗篇的89篇的第五节，诗篇的89篇的第五节说，耶和华啊，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可畏惧。神本身就是荣耀的圣洁，就是让人敬畏的，应当敬畏的。所以这是真正被神所拯救的人他们的视角，他们所理解的。所以基督徒相信神所启示的真理，不是因为别人相信，不是因为身边的人相信，是因为自己确信神确实说过这样的话，说过这样的真理。因为他们知道神的话是信实的，他们相信神的话语也必定成就。而每一个神所拯救的基督徒，他们的道德行为、属灵生命是正直的、真实的，从有发自内心的敬畏跟虔诚。而这些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因为他们受到的教育灌输，不是因为他们背了什么圣经上的这些经文，或者是他们身边榜样的力量鼓舞他们，而是因为神在每一个他所拯救的子民心里面生出了一颗新的心，放置了那真理的灵。约翰福音主耶稣基督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是神所拯救的子民里面有主赐给他们的泉源，来生发出永生。所以基督徒，真的基督徒能够分辨出哪个是神的真理，哪个是人的谬误，因为他自己正是通过圣灵的教导领受了福音，信靠了救主，借着他们所听到的神的话语认识相信自己的主。所以基督徒也会追求圣洁，因为他是跟那位公义圣洁的神同行，所以神的律法会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基督徒也通过圣灵的见证来领受主耶稣作为自己的主和救主，无论身边的人，哪怕是亲密的家人，接受还是拒绝，救主和救恩对于我们来说是真实的。我们宁愿放弃一切，也不愿意放弃救主和神永恒的真理。这是神所拯救的子民的该有的样式。而神成就这一切的方式，就像我们所读到的，他要我们成为他泉旁的之子，我们从他那里领受生命。 我们通过与我们的主耶稣相连而从他那里领受生命。所以有也许有些人，特别是我们中间的小孩子们，可能开始的时候纯粹是因为自己的父母的关系，所以在一个教会里长大。但是他们有些人没有学习神的话语，他们没有把自己的罪放在神公义的天平上去衡量，他们没有开始思考自己与神的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根本不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他们可能会很容易的去追求一些现在时下时髦的东西，流行的东西。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对于神真理的无知是一种有着极其恶劣影响的恶，甚至会伤害我们宝贵的属灵的生命。所以除非我们把根扎在全旁，从神的里面领受生命，除非我们能把握住抓住神的真理，我们把神的真理视为我们心中的宝藏，珍惜它，呵护它，否则我们不会像圣经所应许跟祝福的，我们不像真的基督徒那样，我们能在平日里面能因着神的教导感受到喜乐，我们也没有办法在我们经历风暴的时候从他那里得到平安，除非我们像约瑟那样，我们扎根于神话语丰富的宝血活泉里面，否则我们也永远没有办法真的被神所拯救。好，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整个约瑟的一生，神的保守跟带领。约瑟从小就展现出来与他的弟兄们与众不同的品格，所以我们刚才看到那两段经文里面都提到了这个与弟兄迥然不同的人。在创世纪的37章的开始，约瑟小时候，创世纪的37章的开始，所以约瑟17岁与他的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的父亲的妾毕拉希帕的儿子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种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因着约瑟正直的言行，约瑟不是刻意的打小报告，而是把他哥哥们的恶行告诉他的父亲，还因着父亲对他的偏爱，约瑟的哥哥们就恨他。不止如此，在37章的第5节后面，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他的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就越发的恨他。后面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啊，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和11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们果然要来匍匐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约瑟的梦不是无缘无故的梦，是神借着梦境给他的超自然和预言的梦，是因为约瑟与神亲近，是因为约瑟的思念心思意念常常与神同在，他在白天也常常想着神与神这样的交流，神才会来晚上在他梦境里向他显现，来呈现这些预言。也正是因为约瑟与神亲近，他知道自己所信靠的这位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他才有那样很小的年纪，才有那样的勇气跟力量向他的父亲来告发他哥哥们的恶行。就是经历这些事情，一件又一件的，随着约瑟长大，他的弟兄们也越发觉得约瑟跟自己不是一路人，跟我们不是一伙的，他出现常常破坏我们的坏事，还在我们的父亲面前来告我们的状，所以越发的讨厌他，厌恶他，甚至变本加厉找机会要将他彻底的除掉。18节， 他们远远看到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可不是霸凌他欺负他，是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说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所以我们看到在当时雅各的家庭环境非常的糟糕，就甚至这样最恶劣的罪行都出现在他儿子的身上，因着他们的恶意，他们那样深恶痛绝的恶意，像年轻的约瑟因着神的保守，他的没有丢了性命，他最终被卖作为奴隶，被卖到埃及。接下来约瑟到了埃及，创世纪的39章的开始，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会长波提乏，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波提乏买了他，但是没有他的保守跟带领，神祝福约瑟一切所做的。所以到了埃及，他奴隶的身份很快摇身一变，变成了管家，甚至这家的主人把一切都交给约瑟来进行管理。所以我们看到神也祝福约瑟所做的，也祝福这个家中的他主人的事业。但是没过多久，那个巨大的诱惑就来了，在39章的第8节，波提法的妻子引诱约瑟。我们看到在39章的8节，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了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和面对这样巨大的诱惑试探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掷地有声的回答，我们知道这背后一定是神与他同在，保守他站立的稳。所以在当时，约瑟哪怕是被诬陷入狱，他也绝对不会做让神忧伤的事情。所以接下来约瑟被诬陷入狱，到39章21节，他虽然在狱中，但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甚至后面他很快成为狱卒的帮手，来管理监狱，管理这些囚犯们。当约瑟准备好承担这个职位的时候，接下来神就把一条从监狱通往法老的宫廷的路为他打开。但是从监狱出来，约瑟并没有因此而忘记神，并没有因为自己得到了自由，得到了后来的重用，而忘记了神一路以来的保守。所以当他被邀请为王室来解梦的时候，我们看到约瑟一次又一次来做出这样的回应。创世纪的41章的第16节，约瑟回答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不是我的能力，是神借着我的口来向你说话。所以在当时，甚至在这些埃及的高官们眼前，约瑟是一个年轻人，是一个极具能力，有着良好发展潜力的年轻人。但是我们知道埃及是拜偶像的，有各种各样的偶像，所以如果约瑟在他们面前提及自己所拜的神和他们所拜的神是不一样的，他可能会在当时的埃及宫廷里面失去晋升的机会。他当时一个人孤立无援，甚至没只是刚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但是他依然没有妥协，他一再的说，我们看到除了第16节后边28节也说，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的，神已将要所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他知道神与他同在，带领他，指引他万事。所以我们在后面看到41章的51节，当他有了2个孩子的时候，他给长子起名玛拿西，玛拿西的意思就是神使我忘记了一切的困苦和父的全家。次子叫以法莲，以法莲的意思是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他明白这一路以来都是神的保守和带领，他是活在神的里面，他并没有因为他所遇到的困境和他摆脱困境所要享受的那样的宝贵的机会而忘记神。再往后 当约瑟再次有机会见到自己的弟兄们和年迈的父亲的时候，他们所之间的交谈也都是关于神的旨意跟祝福的。在创世纪的四十五章的第四节，约瑟与他的弟兄们已经相认了，因为当时遍地的饥荒，雅各的这些儿子们来到埃及地来借粮。然后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了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也有二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存你们的生命。所以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仆，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约瑟之所以能这样的原谅，在幼年的时候这样下狠手他的哥哥们，是因为他明白这一切都是神的带领。神让他经历这些，在埃及经历这些事情，为的是要拯救以色列人，为他们在世上存留余种，大施拯救，保全生命。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看到约瑟是带着这样的感恩，甚至还来反向的来劝他的弟兄们不要自忧自恨。接下来神也借着他们的手把雅各和整个的以色列族带到埃及，保全了他们的生命。再往后，当约瑟临终的时候，我们之前正好一起学习了这一段，他对自己的骸骨也下了命令，他不要葬在埃及，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埃及人，他所信靠的神赐给他们全族那美好的应许之地。虽然他在埃及甚至当了这片土地的宰相主人，掌管这么多，但是他明白他是以色列人，他是神的百姓，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必要成就。所以在创世纪的五十章的二十四节，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二十四节，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过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启示给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过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所以他死后首领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并没有下葬。所以他虽然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成就，但是他往前看，看到神要赐给以色列百姓离开这埃及为奴之地的那一天，他看得到神赐给他的百姓的应许之地，他们到了那里，这是因为他相信神所应许的。所以这是他的一生的简短的回顾，这是他性格的写照。他每天都在对神的敬畏当中，对神的应许必要实践的信心当中。所以圣经说，约瑟是在泉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全就是他的神，他所信靠的神。所以这种对与神的亲近是深深的扎根在约瑟的内心里面的。当他的信心，他的对神的信靠是这样的扎根，他与神的关系才不会因着外来的事物而被影响，而被伤害。而他对神的信靠也不依赖于周边的环境跟自己境遇的变化而变化。在他年幼的日子，他家中的祖辈父辈对神的敬拜会开始滋养他幼年时对神的认识。而神一路以来的保守，我们看到当他身在埃及的时候，埃及的堕落和偶像的崇拜没有让他对于神的信靠产生任何的变化和影响。所以在今天，对于我们中间的这些孩子们来说，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我们父母所信的神，我们父母所敬拜的神，我们需要找到自己所信靠的那位神。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当我们的父母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快就丧失我们所信的，我们很快的可能就离神越来越远。所以对于每个父母来说，当家里的这些年轻的孩子们他们离开家外出学习或者工作的时候，如果他们只是从家里的父母那里借来一位神， 他们很快自己生活的时候就会远离他，就会很容易跟那些不良的伙伴们打成一片，就会慢慢的沉迷在俗世的宴乐里面。也只有像约瑟那样，如果我们是自己活在神的里面，我们才会站立得稳。有很多自称信靠神的人，他们非常依赖于教会的复兴，在神的殿中人的多少，而这样的复兴往往会让一些没有属灵的生命，没有活出基督样式的人藏匿在神的教会里。当然如果神在我们中间工作，复兴他的教会，加添更多得救的人到我们中间，我们应当感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当神的教会经历困难的时候，会有一些人，当这里的聚会的人没有那么多的时候，会有一些人慢慢的消失，慢慢的离开，那是因为他们的信心不是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他们的信心是扎根在身边的人的多少的这样的情况里面。所以我们求神能帮我们重在他的权柄，免得我们因着世界上的事情各种各样的变化，自己的境遇而干涸而枯萎。我们当然需要求神来复兴他的教会，当神真的这样工作的时候，我们当然应该感恩，但是我们需要明白，不能让自己属灵的生命跟信心过分的依赖这些。在这样的狂热中，可能会存在着对于我们属灵生命最可怕的威胁。所以我们该做的是来到神的泉旁，让我们的根吸收来自他的属灵灵粮的滋养。只有这一点才是对多结果子至关重要的。我们要领受主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心里，让神的爱在我们灵魂中流淌。所以我们都需要为自己属灵生命来祈求，来求神保守我们。所追求的是那种永远不要依赖外在仪式的属灵的生命，也求神来赐给我们一颗懂得珍惜跟渴慕听他话语、听真理的心。这些才是我们属灵生命真实的泉源。如果我们只是听见了，我们没有听进去，没有领受进去，我们就会错过神的祝福，会遭受沉重的损失。圣餐，神所主耶稣基督在这世上所设立的亲自所设立的仪式，为的是纪念他的死，让他的子民通过来到他的圣餐的桌前，重新从他那里得到力量。正是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这圣餐的意义，所以真正的基督徒会懂得是为了自己属灵生命的益处来遵守圣日主日，来领受圣餐，并不是因为这是个规矩，并不是因为主日的时间我们没有其他地方所能去，是因为我们从里面明白遵守主日来领受神的教导，来到圣餐桌前，从他那里重新得力，是为着我们属灵生命的益处，这才是圣餐的意义。所以哪怕像约瑟那样，如果甚至一度他所在的地方没有其他的神的子民，或者说因为一些原因我们没办法来到神的殿中来现场的聚会敬拜，神也不会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而凋零，因为我们不是从这些仪式本身来获得滋养，我们是从神那里，从他所赐给我们的属天的生命，我们是从天上来汲取他的养分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神的子民，都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借着这些仪式，不是借着这些受造之物，这些人所雕刻的十字架来才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到他的面前。甚至有些基督徒他们非常的依赖某一位牧师或者某一位传道人，而当神的仆人离开之后，他们就会变得冷漠疏远，就好像在士师的时代，神的百姓看起来循规蹈矩，遵循神的教导，这是因为有士师在他们中间。但是当士师一走，我们看到他们开始堕落，开始崇拜偶像。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要荣耀神，我们就应该懂得自己要活在神的里面。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爱主，我们爱基督，我们就永远不会跟随那些带领我们远离基督的假的传道人。 所以无论传道人是谁，无论这个人多么受人尊重，而真正神的子民只是会忠于基督和他所被钉的十字架，这是恩典的真理。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不是依赖于这地上任何的人。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在约瑟幼年的时候，在牢狱中的时候，约瑟好像失去了一切，甚至他有生命的危险，但是他总得紧紧地抓住神。约瑟也本可以在幼年的时候向他的哥哥们示好，容忍他们的恶行，不去父亲面前来告发他们，可能也跟他们相处得很好。他也知道自己如果反对他们告发他们，可能会遭遇到可怕的后果，但是约瑟对这些所谓的可怕的后果嗤之以鼻。他明白自己要与神与神的圣洁公义同住，所以哪怕是他最终被以实玛利人带到埃及作为奴隶卖掉，他也要坚持他所认为认定的那位圣洁的神的教导。在波提乏的家中，顺从女主人可能会得到当时的各种的便利，甚至肉体的欢愉，这是简单的方式，但他绝不会屈服于肉体的引诱，但宁可承担他主人妻子报复的后果，哪怕那个愤怒的主人让他失去了职分，并诬陷他被关进监狱里面，他也义无反顾地服从所信靠的公义的神。所以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基督融入圣城的时候，他穿着那样圣洁荣耀的衣服的时候，许多人会欣然地与他同行。但是当他赤脚走过泥泞的时候，在乡间的时候，很多人会嫌弃地离开。如果我们像水那样一样呢，流了各样的流动不稳定，我们就没有办法把我们的根，我们的信心的根扎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那些神所真正拯救的使徒是跟随救主，无论他走到哪里，每一天都从他那里来领受教导，汲取生命。所以尽管约瑟经历着人生的低谷，后面经历他的高光的时候，他也非常清楚地明白自己完全的依赖神，这些完全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所争取到的。所以我们也需要像约瑟那样明白，神的子民必须与神同在，没有他我们就会倒下。我们每天都在经受着属灵的征战，如果不是主保守我们为我们征战，我们就会失败。特别是当这世上的诱惑跟试探层出不穷的涌现的时候，我们总会发现自己的所谓的节制，所谓的定力是多么的软弱，多么的不堪一击。所以圣经在提醒我们，永远不要离开主做任何事情，不要相信自己的能力，而是借着圣经，借着神的话语，清楚地看到自己的不足。我们要懂得的是依靠那位永不失败的神，祈求他的保守跟恩典。所以就像约瑟这样被种在泉旁的枝子一样，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的根扎在神藏在地里深藏的水源那里，扎根神无限爱的活泉，从救主那里来汲取生命直到永远。当我们真的不断的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当我们越来越多的领受神的真理的奥秘，我们才能享受神早就为他的子民所预备的来自灵魂深处的安全感，享受作为神子民的特权。这是他已经为我们所预备好的莫大的恩典。但如果我们心里不信神，不爱神，不荣耀神，地上所有的外在的这些荣耀，这些财富，甚至是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那样的为着我们属灵生命的圣餐洗礼，这些仪式都没有办法为我们创造新的信心。也许我们所听得到是神的真理，但是除非我们把神的话真的领受进去，我们无法来到真理的神和圣灵的面前，我们什么也得不到。所以存在这种情况，一个人可能知道很多的教义，但是对神的真理却是完全陌生的。所以如果我们想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殿中，我们想要得救， 我们想要他赦免我们，我们就必须认识主，我们必须住在基督里面。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已经开始参加聚会了，我也参加祷告会，我也参与事工了，这就够了。但是真正的信靠神是在神面前对罪的悔改，是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是圣灵的内住，是被他所重生得救，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所以当我们真的明白认识到自己属灵生命今日的景况，我们看清自己的罪，我们知道自己的在这件事情上无能为力，我们迫切的需要他的拯救的时候，我们会开始懂得为自己去读经去听到。我们不是只是我们身边的人替我们带到，我们懂得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为自己属灵生命的重生得救而祷告。所以我们需要求神差派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把我们听到的每一次所听到的神的真理跟教导领受进去，刻在我们的心中和我们的灵魂的深处。好，约瑟被是神种在泉旁的枝子，而种在泉旁就会多结果子，有生命的树会长枝子，会结果实，这个很容易，因为在外面很容易被大家所看到。不容易看到的是它的根扎得有多深，不容易看到的是这地下深藏的深处的水源。所以圣经一直在提醒我们，就看到的事物是暂时的，看不到的事物是永恒的。我们所盼望的是被神所拯救，拥有他所赐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而成为天国的子民。但除非我们是自己来到神的面前，除非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否则我们很快会忘记自己属灵生命真实的需求，而继续的沉迷在属世的肉体的情欲跟罪中无法自拔。因为神看的是内心，只有我们自己关心自己属灵生命的健康，我们才开始走上寻求他的道路。而如果我们自己不靠近神，不来到泉边，我们就做不到这一点。圣经还不断地告诉我们，住在神里面的人有永不断绝的供应。如果我们里面有新的生命，就没有人能抢走。所以无论我们身处何地，没有什么能阻碍我们敬拜主。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到他的子民当中，来一起的敬拜他。所以哪怕因着疾病，因着出行等等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殿中，我们依然可以求神像带领约瑟那样来带领我们，继续借着我们所听到的真理，让他属灵的活泉能在我们灵魂中流淌，来滋养我们属灵生命的根基。而且通过亲近神本身所获得的属灵的灵粮的喂养是持续不断的。神的恩典不是间歇性的，不是今天有明天无。我们看到约瑟年轻的时候神的保守跟带领，看他年老甚至离世的时候依然有神的保守跟他的恩典显现。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能拥有神所赐的恩典，虽然这不是说我们每一天从他那里领受都是同样多的，但是每一天一定是同样够的，够我们所使用的。而且神的泉活泉也永远在那里等着我们去领受去拿，他没有关闭那样恩典的大门。所以诗篇六十二篇说，我的心呐，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的。我们的盼望来自于他。所以当我们懂得去神那里领受，只从神那里领受的时候，我们才会得到他的祝福。所以如果我们在他的殿中，我们此刻站在他的泉边，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赶紧要把根扎到他的泉里面。而一旦我们这么做了，我们就会收获颇丰。那多结果子的枝子，它既然能结果，能生长那么多的枝子，它的根一定是健康的，生长良好的。你属灵的果子不是靠我们自己劳力而得来的，这个世界上果子发育是有自然的规律，发芽长花结果。所以我们需要明白，可能我们很多时候的一些事工是徒劳无用的，我们自己以为的敬虔可能是仪式化的， 是机械的，是没有感情在里面的。甚至有的时候神的话语被人为的兴奋、人为的仪式和传统所取代，甚至有些人是通过对于别人手上的事工不断的挑剔挑刺，来体现彰显自己多么的圣洁，对于神多么的爱。这会导致很多人对于神的热情是被虚假的盲目所掩盖的。如果我们知道生命它在秘密的井然有序的生根发芽，当我们明白神的主要工作就会在他所预定的时间来结出丰厚的果实的话，我们就需要懂得把这一切交在神的手中。当我们明白当一棵大树扎根在丰沃的土壤水源里面，自然会结出很多的果实。所以我们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从他那里不断的获得力量和智慧，来帮助我们成为圣洁。我们需要完全交托，来仰望神自己的力量，然后自然的喜乐的我们盼望神的旨意成就的日子，他的恩典会结出赞美跟荣耀的果子。好，这是前半句，最后的半句作为今天的结束。他的枝条探出墙外，所以神与他同在，不断的祝福他，也借着他祝福他身边的人。我们看到他在埃及的时候，神也祝福波提乏的家，后来法老、埃及全地以及当时所遭受饥荒的所有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当神工作的时候，约瑟的枝子越过墙，他的祝福散布四面八方。当然这一切都是神与他同在的结果。他的影响力，神借着他所实行的拯救已经超越了自己的家族、自己的亲人。所以如果神的拯救的枝条被我们限制在自己或者我们身边的家人的空间里面，我们只会结出很少的果子。如果我们仅仅是为了自己而培养敬虔，那永远不会完全的在神眼中成为敬虔。而要为神的缘故，为主耶稣基督所救赎之恩爱的缘故，当我们懂得这些，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所邀请更多的人来认识他的时候，我们会成为他眼中敬虔的人，我们才能活出救赎的爱。所以圣灵也在不断的鼓励我们，来我们的枝子越出我们的墙，来通过邀请我们身边的亲友，那些还没有认识神、还没有找到救赎的罪人，把他们带到神的话语中。所以我们过去也见证了神的拯救在我们预料不到的地方，我们之前毫无盼望的人身上，毫不知情的时候，毫无预兆的时候，就开花结果，被他所拯救带入到他的话语当中。所以圣经的应许也是让神的子民会成为那些远离神的人他们的祝福，就像约瑟那样。所以如果一棵树它的根死了，就很容易把它拔出来，但是如果它健壮的活着，它不断的从深处的泉源来汲取养分的话，它的根就可以为整棵树来提供那样的抓力，成为它的锚点。如果全旁的果树扎根很深，就不会被轻易拔除。而如果它没有扎根很深，它没有那么稳定，它也不会结果。所以神的真理对我们来说，是我们属灵生命攸关的事情，我们需要求神来牢牢抓住我们的心，只有这样我们才永远不会失败。所以圣经应许说，信靠神的永远不会羞愧，也不困惑。所以约瑟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他获得了神丰富的祝福，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了这些祝福可能是借着他一次又一次的深刻的甚至苦难的经历赐给他的。所以主有的时候会用我们所经历的病痛、痛苦、悲伤来充满我们，为的是我们能得到他更宝贵的、更有力量的安慰和祝福。所以当困难来临的时候，我们需要更深的扎根于他的真理，我们需要更多的认识他的话语。所以如果我们只有浅薄的对于神话语的认识，我们终将是贫穷的、软弱的。但每一个 真正的属神的儿女，坚强的会靠着神的话而活。所以我们需要从圣洁开始，从深处扎根。就像赞美诗所唱的那个，如果我们的根基不足，如果我们的根基是沙土，那我们上面所建立的，我们对神的信靠，我们宣称自己被他拯救，我们神的子民，这一切都是终要坍塌的，因为我们没有那样的根基。所以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根要扎根在他里面。所以神也在提醒我们，要每一天都努力去更加的认识他，更深的扎根在他里面，更深的更丰富的属灵的泉源当中。而只有我们懂得更加的靠近神，更深的在他里面扎根汲取养分，我们才能像约瑟那样，面临可怕的诱惑试探，那样痛苦的艰难的时候，我们才能站立得稳。除非我们把锚抛牢，否则我们会在这样俗世的洪流当中无法站稳。所以我们需要用我们全部的力量来抓住神永恒的真理，紧紧地抓住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就愿神带领我们，让我们比以往更加任何时候都更加的亲近他，更加的懂得扎根在他里面。也求他像保守和带领约瑟一样来带领我们的一生，也为他做出美好的见证，结出更多丰富属灵的果实。好，我们再来唱一首赞美诗。好，我们再来做结束的祷告。
阿门。